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有两处的经文，分别是马可福音14章1到9节，还有约翰福音1到8节。首先我们读马可福音14章1到9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接着我们读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摸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最近我们连续4次来用我们的主日讲台来分享传讲这一个女人所行的和她走过的这个人这个信仰的整个的道路。那么今天呢，我们从3个方面啊来看，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如今我们所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么这3件事情呢，就包含在发生的今天这件事情上面。那么我们也一直跟弟兄姊妹来强调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经常常用一个对比的方式 啊，就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用这个对比的方式，让我们可以从中来体会我们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在前边的三次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就是这位被称为伯大尼的玛利亚，这个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在一个西门的家里，他是个法利赛人啊，主耶稣在他家里坐席。我们不知道那一个西门是不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另外一个女人做的那件事儿，叫做长大麻风的西门啊，不知道这是不是同样一个西门啊，因为彼得也叫西门，后边给门开一下。这个咱们的是东门啊。好。那么所以这里边这个对比呢，就是这位罪人和一个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的对比。这位女人进来，这个主耶稣在坐席，她从后边哭啊，哭湿了耶稣的脚，眼泪哭湿了。那个脚是咱们知道啊，是没有洗过的，所以呢，她用头发去擦。这是她出现的第一件事情。她对比那一个法利赛人，对比什么呢？我们看到这里边的爱不一样，爱不一样。耶稣说他的爱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很多罪赦免了。我们曾经问过弟兄姊妹，他的罪赦免了是因为他的爱多吗？是不是？考验一下大家听到有没有认真听，对吧？我们说不是。主耶稣最后说的一句话说，你的信救了你了，是因为他相信主耶稣赦免他的罪，所以他的罪被赦免了。因为他相信主耶稣赦免了他的罪，所以他才会表现出那么伟大的爱出来。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对主的爱很弱很弱，其中有两个原因，当然不仅仅是这两个原因，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就是我们根本不觉得我们是个罪人，或者我们是个罪人这件事儿根本对我们来说不是个重要的事儿。第二，就是我们真的没有真的理解这个罪得了赦免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所以我们爱的回应变得很弱，我们没有那么强烈的感恩，因为我们不觉得那个有多么大的恩嘛。所以那个法利赛人的反应很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对吧？所以耶稣到他家来，他觉得耶稣是个挺不错的老师，对吧？这个我想和他交个朋友啊，请他吃个饭。所以呢，来的时候无所谓，他根本脚也不洗，头也不擦，就给你个饭吃，已经很给你面子了。所以这个对比之下，其实关键的问题是信与不信。因为他不信，所以他不爱；因为他信，所以他爱。而赦免的罪，他一定带来的是盼望。为什么要赦免罪？因为这个罪里边他有跟神恢复关系，因为有永生的盼望在里边，是吧？如果只是过去的罪赦免了，那也没太大意义，对吧？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咱们前面讲过的，就是耶稣来到他家里了，对吧？第一次是在别人家里，是吧？第二次就直接到了他家里边了。这个玛利亚来对应谁呢？就对应了他的姐姐马大。那么这里边对应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人内心深处他追求什么东西。神让我们来对比，我们来看一下，玛利亚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换句话说，他的姐姐就没选择上好的福分，对吧？ 他姐姐有没有福分呢？也有福分，但是不是上好的。上好的福分有几样呢？弟兄姊妹，上好的福分有几样？只有一样。神应许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说我要应许你将来有一个后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今天早晨咱们上牧导班的时候，还这个讲福音聚会的时候，再一次提到这个字。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福只有一个概念，不要搞错，什么概念？福什么概念？天人合一，狮子旁加一口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与神同在，只有这一个福。这是唯一的上好的福分，但这个上好的福分怎么得来呢？我们不知道。所以认识上帝并他差来的耶稣就有永生，因为耶稣的名被称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就是福气。所以认识他不是听到是福气，是认识信靠耶稣是福气，听到是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你不听到，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你不听到你怎么能得到这个福气呢？对吧？所以玛利亚追求的是我要认识他，他说他要赦免我的罪，真的吗？我要听他说的到底怎么回事，他要弄明白。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一颗舍生忘死的追求真理，追求认识上帝，追求永生？有一个人讲了这么个故事，是真的是假的不知道啊，说这个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啊，我忘记了这个哲学家是谁啊，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不知道啊，反正有一个学生呢想要来当他的学生，说哎呀，他说你的这个知识太渊博了，我非常想当你的学生。真的吗？啊，真的。然后呢这个老师不说话就起来就走了。我们去过希腊的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希腊有一个广场里边，好像那个人是亚里士多德是吧，有一个雕像在那里啊，我还摸了摸他的脚趾头是吧，他就在海边上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那个环境啊，也离着海很近嘛是吧，然后这个老师就在前面走，当然他听过这个故事吗？啊，没听过啊，然后就往海边走，然后这个学生就跟着后边颠颠颠跟着他跑，那我要找你老师，你往哪去啊，你收我当学生啊，老师不回头，一直跟着一直走，老师呢就走到海边了，在海边学生说你到这儿来干嘛，老师回头看看他，老师就下水了，学生一看咋回事，跟着下水对吧，走到大约胸这么深的水了，学生也进去了，这老师忽然转过头来掐住他的脖子就往水里摁，然后这个学生说老师你干什么，他就往下摁对吧，拼命摁，他就拼命挣扎，拼命摁，他拼命挣扎，挣扎了一番以后老师没劲儿，这个学生还活着很年轻啊，哎呀，挣扎完了以后老师浑身是水，学生浑身是水上岸了，学生说老师你干嘛，你知道老师答案是什么吗？老师说我看你还不能当我的学生，为什么呢？我刚才看到你在水里边挣扎的时候那个劲儿，你什么时候你求知识有求生的那个欲望那个劲儿，你再来找我当学生。因为如果你没有知识，你就跟一个畜类没什么两样，如果一个人不向往知识，他也跟一个畜类没有什么两样，而你想要做老当我的学生很好，可是你没有像求生命那么强烈的来求的时候，你是学不到真知识的。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有一点点事情，我们就查经班不来，教会听到不来，我们把生命之道看作很不值钱的一个东西。耶稣说，你若不死就不生，你若不先死你就得不着永生。我们太看清福音的价值，生命之道的价值，我们根本没有像真的那个人在水里边，他拼命挣扎，他不过是追求活在暂时的生命里边，对吗？可是基督耶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会走过死亡，进入永生的真理啊！可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它呢？我们是可有可无，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很惭愧，对吗？不用说大家，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彼此勉励。所以这个玛利亚对待马大的不同，就是那个马大他追求人的面子，对吧？哎呀，客人来了，这个也没弄好，那么大，哎呀，你就听那玩意干什么？干活，你是个女人是吧？那是男人的事，女人没有生命吗？女人没有脑子吗？女人没有永生吗？我们有一万个理由，我们觉得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东西比永生更重要。但是主耶稣说了，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被什么夺去啊？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事之外的任何其他的事情。所以这里边人生一个伟大的智慧，就是知道优先次序。愚蠢的人把次要的东西当主要的东西。哎呀，很多老年人活到老了，哎，打麻将吧，天天浪费自己的时间，对吧？把重要的生命还剩下那么一点点的机会，把它浪费掉，何等的愚蠢，何等的无知，何等的可怜。允许我说一句话，这种生命活在世界上真的跟动物差不了太远，因为在他们的生命里边只会追求最低档的享受，感觉的舒服一点，吃一点玩一点，就会知道这么一点点东西，别的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也是愚蠢到这种程度的人？但愿不是啊。主耶稣应许我们一句话，我们中国华人伟大的人物，我认为在我知道的人当中他是一个最伟大的人，这个人就是老子。老子说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古代的人这么看重这个道呢？这个道为什么它有价值？他说有求以得，有罪以免。犯了罪你可以得到赦免，你有需要你恳求你可以得着。所以当这一位玛利亚他这样的恳求的时候，主耶稣就给他答案。所以在上一次咱们就讲了，主耶稣主动给他一次机会，他的兄弟病了，去请耶稣，耶稣不来，哎呀，他们急得要命，耶稣还不来。耶稣说，我听见我的好朋友拉撒路病了，我太开心了。哇，这个反应都非常奇怪，对吧？然后他等了四天，慢慢悠悠的来了。到了那里以后，拉撒路已经死了，死了四天了，埋在坟墓里。 已经臭了。耶稣就跟他们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你信吗？他的姐姐说，我信啊，怎么怎么回事，哎，末日他必复活。主耶稣说，不，我现在就让他复活，你信吗？哎呀，他说，耶稣啊，你千万别这样说啊，这个现在他已经臭了，怎么可能复活呢，是吧？将来复活我们到时候活不活也不知道，反正就信吧，是吧？你现在马上你叫他复活，这你万一他不活咋办呢，是吧？咱别丢人现眼啊，这个说说就罢了啊。咱们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说说罢了，是不是啊？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罪得赦免，哎呀，说说罢了，赦不赦免谁知道啊，是吧？这个将来要上天堂，哎，有没有啊，无所谓，管他有总比没有好吧，差不多吧，就这样行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也就停在这个层面里面。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渴慕的人，我再说一次啊，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渴慕的人，上帝一定给你有机会来印证你心中所渴求的。因为耶稣说过，你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这是主耶稣亲自答应。所以当这位伯大尼的玛利亚他是如此之渴慕追求的时候，主就给他机会。所以主来到坟墓面前，那坟墓用石头挡着，主耶稣说挪开，然后他们都在旁边看着，死了四天的拉萨路躺在里面，出来，哎，他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出来的，手脚裹着布，脸上都被蒙着，他就从里边就出来了。然后主说解开，让他走。所以这个时候玛利亚的信心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他的生命。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坐在耶稣的脚前，他听了听了听了听了，那是什么东西啊？那是他头脑的道理，他也信，他也信，但是那是他头脑的道理。头脑的道理绝对是有用的，那是一个基础，但是他需要在经验里边去真正认识他。而这个就不是凭我们自己努力读圣经努力祷告能得到的，那一定是他给我们的机会才行啊，是吧？很多时候我们说，主啊，你在哪里？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向他显现。那么当我们说，主啊，你在哪里，表示我们没有经历过他与我们的同在。为什么呢？我们翻过头来想想，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以爱他的心遵守了他的命令。如果你没有遵守过他的命令，你想去认识他，你走的路子不对。所以当玛利亚他寻求主耶稣来讲道的时候，他听到主就让他有这样的机会。当过去这三次圣经上记录的，当然我们相信实际上不止这三次，对吧？啊，他一定还有更多，圣经没有记下来。主耶稣讲了很多话，比方说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听的什么东西啊？圣经没有记，是吧？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圣经至少三次记录了主耶稣向门徒预言他什么时候受难。他说，我很快就要到耶路撒冷去，对吧？然后被卖在外邦人的手里，对吧？被犹太人长老祭司弃绝，然后他们要杀害他，然后三天之后他要复活，三天之后他要复活。门徒们都听见了，对吧？我相信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不仅仅是门徒听见了，对吧？所以周围的很多人可能也听见，耶稣也不仅仅只讲过这三次。圣经里边，刚才咱们为什么读两段经文呢？啊，因为这是发生了两件非常相似的事情， 很多人误以为这是一件，其实它是两件。那么先发生的，刚才咱们读经的时候是先读的马可福音的那一段，对吧？然后后读的约翰福音那一段，其实不是的。事情在这个时间的当时的历史的次序里面，先发生的是约翰福音里边的这一段，然后后发生的是马可福音这一段。那么时间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先来看啊，如果你把经文打出来也可以啊，这个约翰福音的经文啊，这个逾越节的前六天，这是时间。地点呢也在伯大尼，是在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对吧？这个呢跟马可福音的不一样。如果大家还记得马可福音的经文，发生的时间是逾越节的前两天，时间不一样，地点也不一样。这是在拉撒路家里，那个是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动作也不一样。这个是玛利亚来了，把浴瓶打开倒出来抹在耶稣的脚上，用头发去擦。那个是拿着一浴瓶的香膏把浴瓶砸碎，一下子浇在耶稣的头上，是吧？动作都不一样，是吧？但是后续的话很相似，但是也有细微的不同，我们等会儿一点一点的来分析，是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因为这一个圣经记载的他的名字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经过了前边这样一路以来，他对主耶稣基督从理论到经验上的认识，这个时候使他的内心里面，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产生了这三件事情：信、望和爱。那么在玛利亚的信里面，他不单单是相信了他是弥赛亚，他不单单是相信了他的罪啊，这个他自己的罪被耶稣赦免，玛利亚不单单是相信了耶稣有能力使人从死里复活，生命的主权在他的手中，但是还有一件事他相信了，那就是他的生命得救，他的罪恶被赦免，是因为这一位被犹太人称为是他们的弥赛亚的神的儿子，要为他献上自己当赎罪祭。逾越节就是杀赎罪祭羔羊的那一天，现在很快就要到了，今年的逾越节4月15号，这个还有两个来星期的时间啊，就是今年的逾越节了。那我们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来讲这个信息，一方面呢，主再来的日子近了，那个是主受难的日子近了，是吧？是他在十字架上得荣耀的日子，是我们的罪有了得赦免机会的日子。但是今天呢，有更大的日子要来了。你要知道，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一年当中，有三组大的节期，这是律法里边所规定的，对吧？第一组就是今天咱们经上所说的逾越节，又叫除酵节，对吧？逾越节又叫除酵节，这个我不在这里多讲了啊。这个是预表着神的羔羊被杀，人的罪恶要得洁净的日子，对吧？所以那个逾越节杀的羔羊 就预表着将来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等了十字架，耶稣基督已经上了十字架了，我们今天就不过逾越节了，因为逾越节所预表的那件事情就兑现了。那么第二个大节期呢，叫五旬节，就是逾越节之后五十天，是吧？所以耶稣基督被杀之后五十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又叫什么节？又叫初熟节啊，又叫初熟节。所以那是教会要诞生，圣灵要降临，神要在普世当中收割属他的庄稼的开始。所以越这个五旬节就是庄稼出熟开始收割啊，一直收割到什么时候呢？收割到祝棚节。祝棚节还叫什么节？还叫收藏节啊，还叫收藏节。也就是说到了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啊，这个祝棚节一般的呢都是在我们阳历的九月或者十月，就是这个要入秋的时候了，就所有当收割的庄稼收完了，然后呢就把收起来的庄稼啊把它收藏起来啊，所以一年的劳作结束，在神面前欢喜快乐啊。为什么要祝棚呢？就是以色列的男丁都要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搭棚啊，住在那里，大家在一起欢喜快乐两个星期。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有一个过程啊，首先呢叫做吹角节啊，这个以色列的祭司啊要在整个以色列地要到处吹角，嘟噜嘟噜，我今天应该带我的角来啊，我也会吹啊。这个哎吹角啊，然后呢这个赎罪日啊，就是再一次杀羔羊。然后呢那就有两只羊啊，一只要杀掉，另外一只要放走啊，这个都有非常重要的预表，我们要知道啊，这今天咱们重点不再讲这个。那么完了以后，赎罪完了以后啊，就进入收藏祝棚欢喜快乐的日子。那么这个预表着什么呢？预表着基督的再来，预表着基督的再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像被收割的庄稼一样，要收藏在他那里，直到永远。在来之前的时候，他要在普世当中做伟大的见证。我们相信这个伟大的见证之一就是以色列的复国，他已经吹响了末世的号角，他要来了，向普世的人宣告最后的时间要到了。然后呢要进入赎罪日，赎罪日的那天是被杀的羔羊把我们所有的圣徒因着信在他里面的人所有的罪孽归于阿撒西了，永远不再见了，是吧？然后我们被提到他那里去，永远与他同在。所以以色列的三大节期，第一大逾越节也叫除酵节，是羔羊受难除去世人罪孽的日子，这个已经在耶稣受难的时候应验了。耶稣受难以后五十天，圣灵降临，教会诞生了，然后普世收割开始，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今天传到了我们这儿。你知道有一年我去新西兰去讲道，新西兰有一个这个广播电台啊，那时候我在电台工作啊，他那个电台的节目啊，他当然就像咱们这里的这个1341这个世俗电台里边有一个福音电台，他们把这个时间买断下来啊。他那个节目的主题就叫做极地佳音， 啊，叫极地佳音啊。为什么要极地佳音呢？他说福音已经传到地极了，所以这个新西兰啊，这个就是地极啊，再往南没了，再往东往南没了，对吧？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地极了啊！当时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主啊，大概你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对吧？福音已经传到新西兰了，对吧？这个这么偏偏远远的，你像那些很多太平洋岛子上面，基督徒多得不得了，对吧？所以覆盖已经普世了，对吧？马上这个收藏节就要到了，对吧？所以三大组节期还剩下最后一组，这一组也快要到了。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发生的事情呢，是在第一组节期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在月节那一天要成为赎罪的羔羊，提罪的羔羊，为普世人的罪，也为这位抹大拉，不是这个伯塔尼的玛利亚，为他的罪要去牺牲自己了。那么圣经里边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当玛利亚进来拿起玉瓶打开抹耶稣的脚，所以他非常的谦卑，和前边一样啊，用眼泪哭湿耶稣的脚，这一次是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去擦，然后屋里就满了香气。那么今天我们又要对比了，又要对比了，前面对比一个法利赛人啊，对比过他的姐姐啊，其实呢，在第三次对比的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大祭司，他们不但不信，反而要杀耶稣，甚至于连拉撒路都杀了，是吧？所以信和不信与宗教没有关系，与宗教的地位更没有关系，不等于大祭司就是信上帝的人，也不等于我们的牧师、主教都是特别信有信仰的人，不一定，很有可能。对不起，我这样说，弟兄姊妹注意放在心里，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吃宗教饭的。我曾经说过，宗教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地方之一，包括基督教在内，最腐败的地方之一。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宗教最腐败？啊？哎，因为宗教里边行骗太容易了，这个叫空手套白狼，就像我要骗你太容易了，我就讲几句话你们就奉献，我就有饭吃啊。我更会骗你的时候，你看看那些灵恩派的教会，几千几万，是吧？要骗会众太容易了。你说哈，我们那么容易上当啊？我跟你讲吧，就连一个李洪志在美国，他就能把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骗成像狗一样的跟着他。你不信？你去看看各大宗教里边，你看看那些性男善女在什么这个山上那个山求个佛，那个佛在那里连肉带吃在那喝，哎，那女人趴那里磕头磕头，钱硬围着塞，不要不要，硬往里塞。看过那些镜头吗？那些人可不一定是没受过教育的人啊。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你是道德高尚还是道德低下，问题根本不在乎你在教会里边是什么样的地位，问题只在乎一个字，弟兄姊妹，哪个字？真。只在乎一个真假的真字。真的吗？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一个真的，她的姐姐其实也蛮虚的，对吧？爱个面子，是吧？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后一次，圣经记录的是这个玛利亚对了对比的另外一批人，这批人是谁啊？是耶稣的门徒。 有很多人说耶稣很不公平，耶稣招的门徒里边都是男的，没有女的。其实工作男女有别，信仰男女无别。我们看到这个不当门徒的这个玛利亚，他一样信耶稣，一样爱耶稣，甚至于超过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要看生活在耶稣身边的，生活在耶稣身边的人照样出一个犹大，是不是？不要看你是什么犹太人，照样包括犹太人那些非常大祭司，是吧？该腐败照样腐败。所以信仰取决于你个人，你对于生命对于真理的态度，而根本不取决于你有任何国籍啊、民族、种族、男女，根本不取决于这。你说我天生生下来就不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如果你对生命是负责任的，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生在老鼠洞里边，主也会去找你，把你挖出来，向你显现，你信吗？所以这个世界上，上帝的恩典无远弗届，不管你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你出生在中国会跑到澳洲来听福音？神给你机会，那些不听福音的，给他机会也没用。所以在这里边最关键的，先对比了犹大，卖耶稣的犹大。那么这位玛利亚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用头发去擦，然后就是先是这个卖耶稣的犹大出来说话了，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心里边想了什么？这银子为什么不卖30两银？这个香膏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肯定有道理嘛，是吧？耶稣，你一个拿撒勒人，是吧？你有什么了不起啊？30两银子很多钱啊！弟兄姊妹，现在可以回去算一算，现在的30两银子值多少钱？是一个成年犹太人一年的工资。咱们现在一个成年澳洲男人一年的工资多少钱？咱不用说多了吧，35000有吧？是吧？3万块钱啊？啊，肯定不值这个钱，对吧？啊，就算他3万块钱，哇，一瓶3万块钱一下就没了，一辆汽车啊，是吧？咔嚓一下就没了，这的确是挺浪费的，对不对？在人的眼光来看，的确浪费。当然，下边说呢，他不是顾念穷人，他根本不顾念穷人。是吧？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善行，哎呀，周济穷人的啊，什么这个行慈善的，表面上看起来怎么样啊？就好像哪里哪里地震了，谁谁谁名人又捐献了，捐献的时候写个大支票，比这个桌子面还大，砰打开，对吧？下边多少个镜头都对着他。主耶稣说他已经得了他的赏赐了，因为他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对吧？他是芝麻丫里边掉下一点来。是吧？做一点善事。可是呢，这位玛利亚，主耶稣怎么评论他呢？主耶稣说：“由他吧。”刚才我提了一句话，我说这一句话很重要，我还没讲，讲了这么半天，还没把这个重要的话讲出来。大家心里边是不是要急着听？那个重要的话是什么？你怎么还不讲？真啰嗦，对吧？然后这个重要的话出来了，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干什么的？啊，存留的，这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的所在。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这关键就在乎这个存留。为什么这个是关键，弟兄姊妹？ 表示他不是一时的冲动，对吧？是不是？啊，他早就留下了，他要等到这个时候把它用上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他做这件事情是出于他对主耶稣的预言的相信，是不是？他对主耶稣预言的相信，所以他知道逾越节还有六天，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他死是为我的罪死的，因为他死，我才有了盼望。要不然连世人都说我是个罪人，是吧？我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盼望？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价值？是还有什么脸活在世界上？但是今天之所以我有了一切，是因为这一位在逾越节将被为我被杀的神的儿子，使我的罪得了赦免，使我的生命有了永远的盼望。我们的以色列的大先知们所预言的就是他。今天早晨咱们读了以赛亚书53章，上帝定义将他压伤，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这一位，我相信犹太人的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他知道这些事儿，所以他知道还有几天耶稣就要死了。当他有这样信心的时候，耶稣又来到他的家里边来吃饭。玛利亚爱主的心，玛利亚信耶稣讲的话的信，和他知道他在主面前所蒙的恩，他弟弟也是主耶稣使他复活的，对吧？他就表现出一个巨大的爱，巨大的爱。这个时候，作为神的儿子，作为犹太人的弥赛亚，他什么都不缺，对吧？他盼望的是什么？耶稣那个时候他心里所盼望的是什么？啊？耶稣那个时候他心里所盼望的是什么？啊？弟兄姊妹，牢牢记住一件事，牢牢记住一件事，弟兄姊妹，耶稣从一开始到今天，一直到他再来之前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只盼望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信他，是我们信他，就盼望这件事。所以主耶稣说他为我的安葬存留了这个事情，然后他这时候交在我的身上，他表现出了巨大的爱心，他是我的心得了安慰，也就是说我为他死我也甘愿了，因为他相信了，因为这一切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对耶稣的信呢，因为那件事还没发生，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还没发生呢。在表面看来，犹太人还说了节期的时候不能杀啊，因为怕这个百姓生乱，结果耶稣死的那天就是在节期的最大的日子，就是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这个事还有六天才发生，可是玛利亚她信。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因着这个信，他表现出极大的盼望，因着这个信他表现出伟大的爱，而在这个伟大的爱里边，他表现出来了极大的牺牲啊，他付的代价是很大的，30两银子，这样今天说是吧，好几万块钱啊，就这么一抹就没了， 其实玛利亚知道神的儿子还缺这个吗？是吧？而且他三天之后就复活了，我抹了有什么用啊？不，玛利亚以此向耶稣表达他对主耶稣所说的话的相信，他对主耶稣身份的相信。神的儿子，宇宙万物都是你造的，我这点东西算什么？很多时候把我们那点东西我们看得太重了，我们看得太重了，是吧？就好像小孩拿了一块糖和他的弟弟就争来争去争来争去，他妈说给我一块我尝尝，孩子不给你，对吧？主耶稣说十分之一奉献，你给我行吗？我们就不给你，给你两块钱算了，是不是？在上帝看来多么可笑，我们就是这么可笑，对吧？我们看到小孩为了争个玩具打得头破血流，多可笑，我们比那孩子还可笑。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他信主耶稣，他信他说的话，他心中怀着伟大的盼望，所以他就表现出极大的爱心，在这个极大的爱里面就表现出不计代价的奉献，因为任何代价都比不上神儿子生命的价值。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斤斤计较，上帝看了我们何等的可笑。但是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你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你跟我小气我也不对你大方，就这么简单。你不寻求我，我就让你寻不见，你对我不玩真的，我也和你玩虚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当人跟神来玩真的，神也跟你玩真的，就这么简单。你先去管他的事，他就管你的事。你祷告为什么他不听？因为你从来不听他，他凭什么要听你啊？所以主说的话，我们每次我们都主祷文，对吧？神免我们的债，赦免我们的罪，有一个条件，什么？哎，你得先赦免人的罪啊，你不赦免人的罪，神凭什么赦免你的罪啊？你没有资格，你不管神的事，神凭什么管你的事？是吧？你不追求他，他为什么要向你显现？你不和他玩真的，他和你玩真的，你也不当真的对待，你明白吗？神不做无用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今天这个姊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因着她在神面前真实的信所带出的见证。这件事情过去了四天以后，过去了四天以后，就是马可福音第十四章，这件事情又发生了啊。月节再过两天就是月节了啊！这个打投影的这个同工啊，如果方便就可以打出来啊。这个，然后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样用诡计来捉拿耶稣，然后要杀他啊！所以感谢主啊，这个圣经的预言不落空啊！所以主死在这个肉身啊，死在月节。所以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啊，恐怕百姓生乱，他们从来不恐怕他们做错事，只怕人对他们怎么样，他的权利他的利益受到挑战，这个不行，这是他们考量的内容。然后耶稣在伯大尼啊，都是在伯大尼，因为这个最后的这些日子啊，耶稣就住在伯大尼，伯大尼就是在橄榄山上，是吧？这个有一首歌叫《自伯大尼我们分手以后》啊，因为主耶稣复活升天的那个地方就是在伯大尼，那所以这个 神的仆人尼陀生啊，写了这样一首诗歌，有机会我们可以唱一唱。就是等啊，一年一年等，一代人等，等到现在，主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啊，就是这么首诗歌，很感人的啊，曲子也很好听。滴答滴滴滴滴答答滴答答答答滴答答答答滴答滴答啊，非常深沉优雅啊，这个表达了对主的那个盼望，是吧？那么这里呢，又是在伯达尼啊，长大麻风西门的家里坐席的时候，说又有一个女人，没有说这个女人是谁。对吧，只是说有一个女人，然后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然后打破玉瓶啊，那个因为有一种贵重的香膏呢，这个通常情况下是新娘啊的家人为她的女儿婚嫁的那一天预备的，这种香膏呢它非常贵重，因为这个香气啊它会跑掉的，所以为了保持它最好的这个香的味道啊，所以这个他把这个香做好了以后呢，就装进这个玉的瓶子里边以后呢，就把它封住了，完全封住，中间打不开的。用的时候就是新婚之夜开始用，啊，就是你把它瓶子砸烂了，然后呢，就是可以剩下的收集到另外一个器皿里边，然后一点点的用。那新婚之夜那个就是最原汁原味最好的那个香的味道，是吧？那么这位女士呢，就把她这个最宝贵的啊，她的嫁妆啊，新婚之夜要用的，价值又是30两银子的，把玉瓶砸了，是吧？然后呢，就浇在耶稣的头上。上面说有几个人心里怎么样？很不喜悦，哈哈哈哈，这几个人大概其中里边还包括着犹大，是吧？这里边不仅仅是一个人，好几个人呢，是吧？然后呢说何用，刚才弟兄读经的时候啊，没有强调这个这样，是吧？那读经以后读经的时候要把这个加进去哈，他们说话何用这样枉费，是吧？为什么这个这样这么强调啊？因为前边已经30两银子已经花上去了，对吧？怎么30两还不够啊？怎么又来了30两银子？你们脑子有水啊？神经有毛病啊？我们上次已经说了，我们可以卖30两周济穷人，你怎么又来了？你怎么这样枉费啊？你知道吧？我有理由相信这几个人很可能是耶稣的门徒，对吧？上一次仅隔了4天哦，耶稣讲的话他们没听见吗？耶稣说常有穷人有你，你们不常有我，再过几天我就要死了，你们不知道吗？哦，这30两银子又没花你的钱，你急啥呢？弟兄姊妹想想，这些门徒脑子里边在想什么？主耶稣马上就要来了，现在主耶稣心里在想什么？我们知道吗？现在主耶稣在宝座上，他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是不是常常惦念这件事情呢？你看上一位，他把这个交上去，主耶稣的评论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什么存留的，也就是说他心里边天天在计算，这个日子快到了，这个日子快到了，我在关键的时候我要用上去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为那日存留的，因为他信，所以他为这个事儿做准备，然后他为这个事儿做准备是按他所能付上最大能付上的一个代价，他要安慰主的心，他要安慰主的心。然后下边就说啊，他们就向这个女人干什么？生气。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真的信耶稣， 不单单是世界上的人会嘲笑你，你家人会嘲笑你，甚至于教会里边的很多人都会向你生气。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不信。耶稣还有两天就要上十字架了，他们反而跟这个女人生气。所以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别难为他了，是吧？可见这些人围着他，你怎么了？是吧？耶稣说，哎，由他吧，别难为他，对吧？下边说的很类似的话，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可以随时向他们行善啊，是吧？你们想表达你们的爱心吗？随时都可以啊，但是你们不常有我啊，我是谁啊？你还记得吗？我来干什么？你还心中还有吗？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了？你们知道吗？门徒不 care 这件事情，不关心这件事情。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什么？周济穷人是什么？关心的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在他们的宗教事业里边的成功，是不是啊？今天我们还在拼命做很多事情，我们在这个弄这个弄那个，我们关心那些事情。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哎呀，不会吧？现在不会来的，是吧？我们不关心他的事，说到家关心我们自己做的事。男人就是想的事业，是吧？我们的事业。主耶稣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是吧？他为我安葬做的，因为这个事还没发生，已经事先做了，把耶稣交到我身上。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下去，无论到哪里去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做的所做的事儿，以做个纪念。今天我们讲这个信息，就是奉着这个命令讲的，是吧？纪念什么？纪念这个女人在耶稣面前的信、望、爱。因着信，因为望，因为爱，所以带出来的行动，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出来。好，这四次我们讲完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了什么？我们真的信他吗？我们真的盼望吗？我们真的爱他吗？我们真的心中常常为他，今天在宝座上，现在在宝座上，他心里边想什么？我们想去安慰他吗？想去满足他的心吗？想一想，我们每天追求的是什么？愿神帮助我们。